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一同聚集。这个地方也使我想到十字架的意义。我说到十字架的意义，那是指着十字架包罗万有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十字架的意义，有一个意义就叫做苦难，还有一个意义叫做死亡。你也可以说还有一个意义叫做拆毁，就是把一切都带进一种毁灭性的一种摧毁，使它完全无有。那我们不明白这件事情对基督徒是何等的重要。在哥林多前书那里，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犹太人是要生计，希利尼人是求智慧，但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另外又有一次说，但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第三次圣经他说，因为我曾定了旨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想我们先读这几次的圣经，以上所读的三段圣经它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十字架，一个是基督。当我们把这两样东西啊并列的时候，你才知道我们呢那个生命追求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但是有一些我们不太明白的，就是到底基督是什么。虽然我们说我们是基督教，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还是不明白到底基督是什么。有人说基督就是受高的意思，就是高莫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被称为基督，他是受高的。在旧约时代啊，君王要受高，先知要受高，祭司要受高，受高就代表着神的托付、神的差遣，他有一个使命从神那里来，所以他受了神的高莫，用神的启示和力量去完成他的使命。那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一切意义之后，我们还是对基督并不是十分的明白。可能你会领会说，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一个受膏的受膏者。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有一个托付要去完成，而且神成为我们的后盾，支持我们去完成他要我们完成的使命。你说这个使命就是基督的见证，就是为基督做见证，也就是成为基督的见证人。就是说人看到我们 就看见了基督，这个使命要在你身上完成，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意义。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件事情看到，今天的基督徒大体上都是失职的，因为别人并不一定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认识基督。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来说，那你想基督是什么？我们也可以提到一点事情，就是基督的本性的良善、纯洁、公义和慈爱、忍耐、温柔和节制，能够从你和我身上被人看见，那你就是基督的见证人，那这个就是你的使命。我们可以解释到如此，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比我刚才所谈论的这事情，那是更丰满更深远。说到基督乃是神的奥秘，神一切的丰富智慧知识都是丰丰富富的隐藏在基督里，居住在基督里，而且神就是把这个东西赐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又会觉得我们也是一个失职的人，因为我们做了基督徒做了很久的时间，我们仍然觉得我们是一个很贫穷的人。当然我们并不会知道我们是贫穷，向着神来讲我们是很贫穷的人，在神的智慧上我们是一无所有，贫穷再贫穷，在神的公义上我们也是一个贫穷的人，我们并不像基督那样子丰丰富富的让神的智慧、聪明、知识有形有体的居住在我这一个人身上，是不是？我们没有，我们常常说话没有智慧，不应该说的话我们就说了很多，应该说的话我们说不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一方面来看，基督的意义并没有成全在我们身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一切并不是为着什么特别的理由，我讲到这一切都是讲到基督的意义，并且说到基督的意义是一定要成全在我们身上，这个才是我们存在的意义，这个才是神对我们的托付，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使命。所以基督徒是一个有使命的人，我们比世界上任何人更有使命。世界上的人觉得他们有使命有理想，他要完成那一个使命那一个理想，他们为着世界的事情牺牲自己的性命他们都愿意，他们为着要达到他们的理想和他们的使命，他们觉得我再怎么样苦我都可以忍受啊。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所要说的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比世界上的人更远、更远大、更光明、更荣耀的一个使命，但是我们并不太清楚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生活 我们生活起来不大像是一个有使命的人，我们好像啊，面对着这个使命，我们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样的训练，或者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一种自我的训练，自我的约束，自我的节制，操练自己，使我这个人能够应付我要面对的，我要解决的那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儿女，我们的生活都是松松散散的，我们生活的目的为着自己，我们生活的目的为着自己的享乐，你说理想也罢，做人的价值也罢，或者说人生的价值也罢，都是为着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并没有什么自我的训练，没有，所以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也显不出神要我们彰显的那么一份的东西。不过今天早上我的主题是放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就是基督和十字架的问题。圣经永远把基督放在神终极要达到的一个目的，神把基督放在他的内心里最隐藏的深处，所以基督就成为神的奥秘。我们看见将来的宇宙啊，有一天呢是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万物万象千千万万，有事的不同的事的不同的物的许许多多，我们所了解或者我们不了解的许许多多的万事万物万有，有一天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很想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明白啊，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也是不是一个神的问题，他乃是有一天要使万有都在他里头合而为一。这个分裂的宇宙万有，这个不相干的片段，有一天呢，通通不只是凑在一起，而且是和谐的连在一起，而且要成为一体。这个是神伟大的计划。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基督徒是在万有中出熟的果子，就是说首先蒙神拯救，或者要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群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就应该有一种的奥秘的能力，能够使万有结合在一起。但是我们常常觉得人很难和我们结合在一起，我的性格，我的倾向，我的脾气，我们常常显得跟人家合不来的，是不是？我们缺少一种宽容，我们缺少一种同情，我们缺少一种了解，我们对人啊缺少一种的真正的关怀，也就是说啊，我这个人身上缺少基督的成分。我有很多的成见，也有很多的偏见，什么样的人我喜欢，什么样的人我不喜欢，什么样的人对我来讲是麻烦。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上所表现出来，在我们的思念情感上所表现出来的，都是说啊，我们是一个非基督的东西。 这个就是基督徒啊，我们要深深的在神面前有一种的检讨，有一种的光照。为什么我信主信了那么久，但是在我身上，以往我是非基督，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是非基督。我这个基督徒的名字只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名字，我并没有一种实际的那么一种的吸引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说吸引力，我想很对的，基督就是吸引力。万有都在这个基督里头合而为，这个万有他说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一切都能够合而为，不管你的性质是什么性质，到了有一天豺狼要跟绵羊一同居住，小婴孩要在毒蛇肥蛇的洞口中玩耍。这一切在耶和华的圣山中都不伤害。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读到这样的圣经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想？你会觉得我信了耶稣，我实在是得知了福音，在我这样一个可怜软弱的人身上，竟然能够产生一种伟大的力量，是万有都联合在一起，贫穷的、富有的、聪明的、愚昧的，在这里没有界限。犹太人、希利尼人，到了有一天也是一样的，没有界限，都要在基督里合而为。哥罗西书更具体的告诉我们，基督有一种是万有归附他自己的力量，他有一天就是要借着这个力量把宇宙万有通通带到荣耀中，并且一同进到荣耀里头。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要告诉你，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理想比这个更大，没有一个意向比这个更大。所以我们说这个是神的意向，这个是神的奥秘。而我们今天有份于这个行列，被神拣选把我们放到这个行列里头来，你说我们是何等的幸福。我们呢，在做人方面的失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基督的成分，没有基督的智慧，没有基督的力量。如果你要我细一点讲，我就说我们缺少宽容，我们缺少包容，我们缺少爱。我再说，我们不能够继续过这样的日子，因为过这样的日子对神、对人、对我自己没有益处，没有益处。我们只是白白浪费很多的时间，我们花很多的时间不晓得在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做。我们蒙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在万事以前对我们的拣选，今天在地上他给我们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确定的事情，非常确定的事情。这一切的事情呢，都是给了我们一个命运，我们已经被列进这个命运里，我们的将来就是神 是要我们达到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开头和弟兄姊妹讲到这一点。那我特别的讲到基督这一方面。第二点呢，我想讲到十字架的问题。我们对十字架也是缺少启示，我们不太明白十字架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想这个是主耶稣的事情，主耶稣的十字架在2000年前他已经借着十字架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借着十字架得胜了，他那个得胜啊，可以使他从阴间得胜到至高者右边神的宝座面前。他的得胜是使他高升的一个因素。那为什么他会得胜得胜一直得胜，是因为他一直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十字架使基督得胜。那我们呢，更简单的来讲，基督是目标，是神的目的，十字架是达到那个目的的道路。那我这样讲，弟兄姊妹，我想会明白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刚才所谈论的这个十字架的成分很少啊，或者说没有什么基督的成分在我们身上，原因就在于我们身上缺少十字架。甚至也可以说，我们在思想意念上我们是拒绝十字架的。那我这样讲，也许弟兄姊妹也不太明白我什么时候拒绝了十字架。如果是苦难，十字架是苦难的意思，那我拒绝了苦难，你也可以这样子讲。但是十字架不是单纯的一个苦难，我们可以更具体来说。我刚才已经讲到，基督是神终极的目的，而十字架是达到终点的道路或者是工具。神借着十字架这个东西来成全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基督。你越经历十字架，你就越像基督。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意义？是怎么样操练的？到底十字架是什么？我想今天早上我还是讲一点啊。十字架有一个用意，他每一次临到我的时候都有一个果效，就是把我身上那个非基督的东西，你说那是天然的，那是肉体的，那是俗世的，这是什么，是罪的，是什么，不管你说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我说那一个都是非基督的东西从我身上出出去。每一次都是把我身上非基督的东西出出去。心地狭窄是不是非基督？没有耐性是不是非基督？做事冲动是不是非基督？缺少思虑都是非基督的。苦难是神最常用的，最常用的，并且也是一直在使用的一个工具。不管那是什么苦难，经济上的压力是一种苦难，身体上长期的疾病不能得着医治也是苦难。我们想要得着的东西一直得不着也是一种的苦难。有突发的苦难，有慢性长期的苦难， 但这一切的苦难呢，临到基督徒身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们那些不像主的、非基督的那一些成分、那一些东西、那一些性格、那一些脾气、那一些思想、那一些意念，神常常借着苦难要把这一切挪出去，目的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基督的成分越来越失去，我当然就越来越像基督。不过我们还没有说到实际的操练的问题。我常常说，在地上每一个人都有苦难，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的苦难呢都是十字架。你只有在一种的条件情形底下才是的，不然的话那就是只有苦难。这个苦难过去之后，在你身上还是看不出有什么基督的成分加进来，反而啊，有很多的苦毒加到我们身上来啊，因着苦难所产生的压力的那一种的苦毒，那一种的报复，那一种的不满，常常摧毁我们的性格，使我这个人呢越来越不仁慈，越来越不仁慈，越来越也定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对基督徒来讲也是如此的。我们不要讲外邦人的苦难，我们讲基督徒的苦难。基督徒在他的苦难中，你要效法基督，你的苦难才会成为你的十字架。如果我们在苦难中，我们不知道顺服，我们不知道接受，我们不知道感恩，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苦难只是苦难。基督在苦难中，他是顺服神的旨意，他知道凡是临到我身上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们在今世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为着来世的，都是为着来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今天我们的苦难，保罗说这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会要犯的将来无比的荣耀。这个将来不是指着今世，但是也有今世，它是特别指着来世那个千年国度里头那个荣耀。但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再进一步的来讲到十字架的意义。主耶稣啊，他犯了另外一种的说法，他说你们如果要跟从我，那你们呢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然后他说啊，世上凡是为我世上分生命的，他就要得着生命。但是呢，在苦难中你不肯世上你的分生命，你就要失去你的生命。失去什么生命？失去基督的生命。什么保守什么生命？就保守自己的生命，保守自己的福音，我这个救人的生命，我紧紧保护他，不让他受到损伤，不让他受到伤害，我一直保护我自己，那你就会失去基督的生命。 这个机会临到你身上，你却失去了这个机会。那保罗啊，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当初到你们那里去啊，我已经定下了旨意，在你们当中啊，除了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之外，我什么都不谈。那我们还是归回到这个题目，因为这个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操练，就是生命要达到丰盛的一个操练，就是使你这个人能够完成神的使命的一种操练。你要吃定我的目的是基督，荣耀中的基督，我要达到这个使命，我要成为他的见证人，我不只是用口传扬他，我也用我这一个人道成肉身来见证我这个人就是基督。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我们姊妹说，我就是不肯死，不肯死就和基督无关了。不过我说来说去，还是要让弟兄姊妹明白什么叫做死，因为这个不是从一个方向来解释一个问题。这个死，我们常常说这个基督的死是包罗万象的死，就像挪亚的洪水，基督是出，是那个方舟啊，是浮在啊这个洪水之上。你所看见的方舟，只有方舟里面的是活的，下面的是死，洪水。神把一切都在洪水里头带到死亡里头去，没有不死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怎么样？你很多东西都死了。思想意念呢、啊？那种急的夸耀啊，那种急的显扬啊，那种急的才干和能力，通通都死了，基督就从你身上显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追求。你努力赚钱，你能赚多少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呀、啊，一天赚100万美金，好不好？是不是陈弟兄你羡慕吗？太棒了。实在我们知道呢，我里头没有平安了，我里头没有真正的喜乐，我里头没有安全感，我里头常常有恐惧。你对世界追求的越多啊，你越是这样子的。哎，我现在身上都没有保镖，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一天赚100万，10天1000万，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你说啊，我要一大堆的保镖啊，是不是？保镖还是不够啊，我要不是坐汽车，我要坐坦克车。我人吃饭都会有问题的，我还有什么问题？酒症啊，这个旧时代的那个酒症就是专做这个事情。皇帝还没有吃喝以前，你先喝，看看你死不死，我才喝。你说这样的人生啊，这个是尊贵吗？有人替你死。其实你这个人呢，满了恐惧感，你是一个很可怜的人的，很可怜的人。好，那我们就做一个总结。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盼望这个也是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啊，我们的意向和我们的道路。苦难，我再说 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的心态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说这一切的苦难是为是从父那里来，是为着我的意志，为着要成全我，所以呢，在苦难来临的时候，我应该效法基督，应该效法基督。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他说基督虽然是神的儿子，他尚且要因着苦难学习顺服，以至于完全。完全，我这个人不完全，苦难临到我就是为着要使我得医治，我已经看准了，所以呢，我顺服，我接受了之后，我慢慢的就变成一个完全的人。啊，基督的完全啊，就在我身上慢慢呈现。那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那我再重复讲了一篇道，会不会清楚一点？有一点啊，有一点，以后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你越来啊，越科目走在主的道路上，神的启示会不断的领导你。像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要在启示中来经历的，不是听到听了之后你可以经历，乃是要借着启示，你是在灵里看见明白了之后，然后你经历了这个死而复活的经历，那慢慢你就得着基督，而且得的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
一种就是说，你刚刚讲的两种苦难，一种就是说在苦难中学了顺服，那就是这个苦难是有意义的。还有一种苦难呢，在苦难里面就怨天尤人的这种苦难后面成了什么？我就不知道后面那种苦难白受了是
吧？就是世界上的苦难啊，哎呀，这个结果就是苦毒啊，对人呢那一种的仇恨啊，那不肯赦免人啊，这个那个心地越来越窄小，越来越小气啊，越来越激动啊，动不动啊，那就哦也会骄傲，也会骄傲，是跟你一起死嘛，同归。不，总是哈，亲爱的弟兄姊妹，苦难这个东西哈，只有在一个状态中啊，才会变成你的祝福的。如果你在苦难中，你的的确确的经历到施加的顺服和舍己的话，那对你的生命是带给你极大的丰盛。但是如果不是这样，苦难所带给你的实在是灾难来的，啊，灾难。还有没有？
那个撕掉丧失生命就会得着生命。那个圣经里面丧失生命就得到生命的，那个第一个生命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就是那个老我、自我。那第二个那个生命，那个不同的那个拉丁字哈，第二个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
就是这样子。
您刚才说那个希伯来书当中的，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什么什么。他既因苦难学了顺从，这个苦难通常我以为是十字架上，就是他33年半最后那一刻上十字架上，因为他自己都说那是他的苦杯，求神给他挪去。那你刚才说是十字架的路是一直的路，不是一个某一段的路，那这段经文你怎么看？这段经文当中，耶稣是一直在苦难当中学了顺从呢，还是怎么样？
弟兄讲的这两面呢，都是很重要。主耶稣的的确确是在哥哥他上啊，那是十字架的终点啊， 应该是最大的苦难啊，应该是最大的苦难。但是他33年半的生活啊，都是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的。啊，我们是从预表上记载啊，我们来领会这件事情。我们说主耶稣啊，前30年他的确是一种的奥秘，是一种隐藏的生活，没有人知道主耶稣30年这么长的路到底他在做什么啊？他是木匠的儿子，我们也知道啊。他12岁的时候来圣殿，那一种表现呢，可以说是超越过常人的表现，这些我们都知道啊。但是我们说啊，他那个生活的那个象征性的意义啊，从生在马槽里那一刻，到最后在约旦河里受洗啊，这整个过程啊，都是十字架的，十字架的意义啊，就是他教导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啊。你从这个教训里头，你也知道主耶稣是天天背十字架的，所以呢，你也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他这样做，他也要你这样做。好，那我们说啊，主耶稣在马槽里那个表号，就是一种卑微的啊，一种卑微的，一种降卑的，一种贫穷的，一种一无所有的表号。就是十字架的表号，好，那他在约旦河里受约翰的洗啊，那新约对这件事情，对受洗这件事情就看得更清楚。他说：“我们受浸呢，是进入基督的死里，基督也受浸，我们也受浸。他是怎么受浸？他说他的浸是把。”天然的生命带进死亡里头，我们受尽归入基督，是受尽归入他的死。所以就是说，至少啊，在30年啊，他30岁的时候，回顾到他诞生的这个计划，以前以后，神都是用死来做一个总结，而且神也为他的。死做一个见证，当他站在约旦河的时候，受洗的时候，神亲自从天上发出声音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他的一切，他的生活，每天的生活，每一件事情，都是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这是我所需要的器皿，他所走的道路就是我所喜悦的道路。什么道路？无极，没有自己。对，我刚才说十字架是把我们身上非基督的成分除掉啊。那我们用一句更通俗的话来讲，十字架就是要把你自己吃掉，把你自己吃掉，把我的老自己，我的老天然吃掉。所以一个刚硬的人呢，实际上一做工之后，他就变成一个柔软的人。一个骄傲的人，实际上在他身上做了工之后，他就变成一个谦卑的人。他的急把它吃掉了，它本来那个特性把它吃掉。那至于你说怎么做工，神怎么做工啊？这个就不是我们的事情，神已经把他的法则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我们就这样去行啊，你就自然会进入那个经历里头去。你不用放心说，你不用担心说啊，会不会啊，这样子一走下去，会不会真是啊？保罗说什么？他说：“如果你在 死的形状上和基督联合，你要相信你一定会在复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这个事情不是来世的，不是来世的，他说你一和基督从死里一同死的时候，然后和他埋葬，一同死，一同埋葬啊，只为着要使你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命的样式在你身上出现。那这个不是来世的事情，这是现在的事情。就是说你现在经历十字架，你可以不，你现在经历十字架的死，你就会同时经历十字架的复活。这个不是来世，这是今世。我今世就有一种新生命的样式从我身上出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要在这样不断的运作底下，你的生命越来越起变化，越来越起变化啊。那开始可能也有一些困难啊，那可能你会失败的更厉害啊。其实那个失败的更厉害，就是撤回的更厉害。别人没有遭遇到的那些不幸的事情，怎么偏偏都冲着我来？那你会觉得说，哎呀，我信耶稣信错了吧？不是的，神正在引领你走在十字架得胜的道路上，应该是喜乐的。艾斯特，你说是不是？是，讲弟兄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很感动，讲得很好。我觉得我真正成为基督徒之后，这是我听到的关于基督徒意义、基督的意义讲的最清晰的一次讲道，真的是太好了。对，就是说基督的使命，从这一个角度来谈基督，要一个人，我们从前所看的说基督是什么，就是一个受膏者。那么延伸下去，基督到底该是什么呢？其实很多的讲道我们也讲到这一些，就是说那个基督他是一个受膏者，他是带着使命来这个世上，然后他要完成他的使命。那么在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基督。我觉得对这个讲的对，我在这里非常感谢你，谢谢。
我也不知道我要问的事情会不会合适，但是呢我还是觉得问出来好。那其实我这是第二次来这里听到，那么我自己感受到的呢是像刚才那位陈弟兄也有表达，就是陈牧师，你不是在神学上让我们有加添而已，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主观经历当中，在神所命定在我们里面的那些东西把我们呼唤醒过来，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神和神在我们里面。那我的问题就是，我在神学当中我没有办法，你刚才要不是你告诉我说是基督一直在他有生在这世界上的时候都是在十字架上的话，那就意味着他天天都在自己死。保罗既然这样，我们的主何尝不是呢？可是这会冒犯神学，我并不想这样做。但是我很想请你告诉我们，这个死显然跟十字架上赎我们宝血的死不一样，那这个死会怎么样呢？
主耶稣他的死，我们说有两面的意义。第一面的意义，他是代替我们死，他代替我们受死受审判，这第一面的意义。第二面的意义啊，就是他也要我们和他同死，不是十字架上的那一种死啊，就是说这个死的意义啊，有两面的意义的啊。 第一面的意义，那是审判，那是摧毁性的，那是要把你带进灭亡的，啊，这是他承担了。但是第二面的那个死的意义啊，是要叫你复活的，不是。第一面的意义啊，这个没有复活的，这个死一临到主耶稣身上，是他第一，他独自承担这个死，啊，那任何人都不能够承担这件事情，啊，那这个我们不谈了，因为这个是他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了，但十字架的死的第二面的意义就是死而复活，死而复活啊！那这个意义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随的，都要跟随啊！第一面十字架的意义，那个死是审判的意义，这个第二面十字架的意义是为着复活。为着生命不断的复活，就是天天天天天天来啊，所以啊，我也顺便提一下，就是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那个意义是什么的。如果不是圣灵来把基督的意义啊，他的死的意义啊启示在我们身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这个死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大家都觉得说他死是因为他错误，他犯罪，他得罪神，是不是？但是等到第一啊，等到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呢，就已经有好一些人已经开始开启了啊，开启了。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那十字架的意义就很清楚，包括主耶稣的知识他是谁，这些门徒你看彼得他那时候都是否认主，他不敢承认主，因为他实在是不明白，是不是？但是到了五旬节的时候，那彼得那种看见那真是都是没有人，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所说的道啊，都不是人教导我的，是从神启示来的。所以你看啊，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候啊，彼得那个话多明亮又确定，他说天上地上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得救，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位你们所钉死的十字架，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啊，他那种明亮的一种的宣告，可以说都是从圣灵的直接的启示来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没有启示啊，单单是听别人的教导啊，这个是不行的，不够的啊。你一定要你自己有启示啊，那你自己有启示，你就很确定，你知道。哦，这条路就是这样子，不然的话，我们一面接受真理，一面对真理怀疑的，不那么信的，不那么信。但是启示这个东西呀，就是你很确定的相信，你所接受的是真的，你不会摇动。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牧师，你刚才说有两种苦难，一种是可以带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的，另外一种是只有带来灾难。啊，其实我不是很了解说你是讲的那个分别在哪里。
对，很好，这一个提法很好。我在昨天正好经历一个事情，就是我的房客他我安他进来的时候没有收他的预付金，也没有收他的钱，然后呢我们觉得我们都是基督徒，我跟我的另外的访客也是基督徒，然后那一个进来的访客他不是基督徒，他说我们是基督徒，他很高兴，希望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他开始给我的感觉是很好， 那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很好的相处下去。最后呢，我就很开心的让他进来了。但是过了几天之后，也就是差十几天了，就是马上要走。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不愿意付他的按我们当初约定的付我的房租，付给我房租。这样呢，当时我就很生气。嗯，这样应该这样讲，如果把这个事情就是用陈牧师的说法，这也算是一种对一种苦难吧，一种领导我的一种心理上面的苦难，我该怎么样去处理它？如果当时我确实我觉得我做的不对，因为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做的不对，我就跟他吵了架，我说你怎么可以不给我钱呢？我让你进来的时候，我说那如果是说是叫其他人，你这个时候我应该收你的底帕子，而且就是你每一天我们上的是多少钱，你应该按照我们约定的给到我，哪怕我现在已经是又按了你很多了，你都没有给到我，那这是不对的。好，就跟他吵了。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从这个事情上就得到一个体验，就是说当初我或许应该告诉他说，这个钱可以以后再说也没有关系，或者说我应该告诉他说，我从你这个事情上得到一个启发，我应该还是按照美国人的习惯来先收你的底帕子，然后重新再以后我们更好处理一些事。那么这个事情我可以说就此算了。所以就是说我从这个事情上就也就是说从这个苦难上面嘛，得到一个教训，也就是一种心声，就是说我应该按照一个正常的，按照一个规律来做事，这是我从这个上面呢所想到的，也就是这一个兄弟嘛所说的，就是一个生命的复活。如果没有这个苦难，我可能就没有这种成长，还会按照当成那种情况来就是那样子，可能你以后还会出现这种状况，其实这一次不遇上，下一次还也有可能遇上。所以那个呢，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呢，就是全车的会遭受那种苦难，永远会遭受那种苦难。所以这是我从这个上面所想到的。感谢主。
就是说我们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走得不大好走得不大好，但是总是我们会慢慢的从这些事情上，我们可以有一种的看见就是看见说我们实在是非得跟随主走这一条路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被成全那我们也越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越发现了我们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以前不大认识我们这个人的。我们这个人呢，到底实际的情形怎么样？我们不太清楚啊。那十字架那个光我们越经历那个光，就在我们里头越来越明亮那我们就越来越认识基督知道基督是什么。那我们就越来越跟随他，也就是说，我们就越来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这样子好，那这个罗姐，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们等一下再交通我想我们今天呢，大致上我们就停在这里。OK， 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道路就是我们要走的道路，因为
神终极要达到的那个宇宙性的荣耀，就是需要我们今天借着十架的道路，十架的忏悔，把我们带进神的旨意中。你的旨意就是基督。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请你继续不断地保守弟兄姊妹，让我们对着你的旨意有一种绝对的信心，也让我们在这些日子里头能够越来越清楚越明亮地走在你的道路上。我们求你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